那今天呢啊，我们继续来上我们的啊这个原始佛教啊，原始佛教。那讲在上在正式讲课之前呢，我们对上一次所讲的啊有一部分我们做一个补充啊。各位看到啊啊这个我给各位的这个啊图形的一个影印本啊，这是一个有关于佛教的一个世界观啊，宇宙论啊，宇宙论。对一种佛教的一种那个，那我们原来讲的啊，当然啊是主要是应顺导师啊在他的一个著作为主。那应顺导师后面还有讲到啊其他更深入的，那我那时候比较简化啊，没有做进一步的啊往下说明，所以说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哈、啊、这个啊佛教的一种对世界宇宙的一个观点啊就是那么简单啊，不是的。啊，佛教呢对一种世界宇宙的一个观点呢，它是相当啊繁杂的啊，相当完整的。这一种呢，当然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观念呢，它有一个发展啊，有一个发展。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种一种世界观哈、啊，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啊，不能完全用我们自己目前的一种科学观念来看，因为佛教它是一个宗教。这宗教它世界观里面有一些部分呢，我们固然可以用我们的啊五根啊，用我们啊这个来看来了解这个世界，那用现在的世界来了解世界。可是佛教的世界是什么？是无量无边的。我们所住的是一个世界呢，在整个佛教的一个世界里面，它只是什么一个层而已啊，一个围层而已，它是很小的。那我们呢用我们的一种理解然后来概括整个的一个宇宙啊，那它有什么一种参考的一个价值，参考价值。为什么讲参考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对比如说我们讲须弥山啊，讲四大洲，这须弥山四大洲当然是我们啊这一个世界啊这一个世界的一个宇宙观。可是别的世界的宇宙观是不是须弥山啊，是不是名叫须弥山也是四大洲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说可能也不会叫须弥山。为什么？因为我们佛呢他是在印度，他呢随顺当时印度的一个天文知识啊，用须弥山当时印度的一个四个啊洲啊四个地方的名称啊，东西南北四个名称来建立起来他的一个世界观。那个是一个什么？那个是用他的一个当时印度人的一个了解啊，把它建立起来的。可是佛陀他当然也知道说，无量无边的一个世界，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一个世界观啊是不一样的。在佛教这边叫须弥山啊，以须弥山为中心建立起来。那别的地方，因为须弥山它是取名于喜马拉雅山啊。那别的地方不是喜马拉雅山啊，它有另外有一个世界观。所以说我们讲到我们佛教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不要固执于说啊别的，而是须弥山难道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叫须弥山吗？哦，不一定啊，也可能不是，大部分也不是啊。那不是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所建立的一个世界观是我们当今我们这个佛陀的一个教化的一个娑婆世界，这个的世界观无量无边类似的世界观，我们要用一个类比的方式啊，就是说其他世界观是类似这个的，要这样子去想，那大概就不会说啊，感觉上好像现在天文知识好像不是这样子哈 啊，的确现在很多我们了解的啊，因为现在这种那种科学时代哈、啊，天文学非常的发达，我们了解的一个宇宙观不是如此啊，没有错，但是一个宗教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不见得能知道。我们最简单来说，2500年里面佛陀啊，以及佛教后来的一个发展，建立这么完整的一个世界观，当时的人或者说我们传到中国以后，有一些不是佛教徒，他看了以后，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玄想啊，根本就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啊。但如果说用我们今天的一个宇宙观啊来看的话，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那在2000年前啊，传到中国， 大概将近2000年，2000年啊以来，多少我们中国人哎来看这个天文观的时候，他会发觉，哎，这个世界好像不见得是如此啊。后来我们也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天文学的发展发觉也不是如此，可是呢一个宗教有一些我们真的看不到，你比如说天，谁看到天，对不对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谁看到？我们看不到啊。但在宗教的一个里头里，它有这一些让我们啊去求追求的一个过程，或者追求的一个目标，最后追求一个解脱，它都有一个整套的一个宇宙啊，跟人生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了解宇宙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固执于科学，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它是有它的一种特殊的一个作用啊，特殊。第一个是宗教的作用，第二个它是类比的，其他世界是类比我们这个世界来做发挥的。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啊，这个讲义哈，讲到这个，各位看这个地图哈，地图这边哈，这个他这个这边讲啊，那个须弥山啊，须弥山上面啊，那这个有啊，中间有四大王天，上面山顶有倒立天，那欲界天呢，还有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出场三天，这一个呢是一个小世界，出场三天。这个出场到一个出场三天这个小世界，有的人说哈，如果一把南瞻部洲啊，或者说把这个那个如果说把四大洲里面啊南阎浮提如果把它扩充，那我们说南阎浮提众生的时候，我们是讲到阎浮提众生，就包括我们啊，也包括印度人、中国人啊，也包括西藏人啊及其他国家。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南瞻部洲那可能就是一个地球了啊，地球上的一个众生啊。这样子看的话哈，一个小世界如果这样，就是一个它差不多就是一个太阳系啊，差不多一个太阳系。如果说一个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的话，那出场三天啊，一个梵天这边哈，大概啊就是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所同色的啊，同色的啊，这个大梵天是一个太阳系啊，出场三天啊，这个不是玄想的哈，这个玄想，这个呢是有啊整个的一个整个佛教里面啊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共识的一个看法哈，从佛典上面啊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图形哈，各位可以参考。那这个图形呢里面所讲的在应顺导师里面也都有说到啊。好，那一个小世界啊，从小世界如果1000个这个小世界，就是第二图这边啊，就1000个小世界是二场啊，这1000个小世界呢，这个有多少个啊？哦，非常的多哈，这有，如果1000个小世界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哈，这个二场三天啊。它所同色的哈、啊，有1000个啊太阳系，然后呢，第三图这边三场三天所同色的是啊，是这个1000个啊，1000个小千世界啊，刚刚是小千世界啊，这1000个，然后1000个小世界名为中千世界啊，中千世界呢是有100万个太阳系。啊，100万个啊，这个数字都很大哈、啊。那我们有时候会很难记啊。二场三天同色的哈、啊，有100万个太阳系，1000个小千世界。然后在晚上呢，是三场天所同色的啊。各位看到第三图这边，三场三天啊，这三场有三个天啊，是什么？这个是有什么啊？100万个啊，中千世界啊，这啊中千世界是100万个啊太阳系。是1000个小千世界，然后呢，这个是三场天所同色的。第四图呢是啊四禅天啊四空天，还有那五不还天啊五想天啊，这些一共有啊这个9个天啊，这个所同色的啊，这个是什么？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有10亿个太阳系。你看，这个哈、啊，这个 所以说宇宙哈，我们在看这个数量的时候有点不可思议哈，但宇宙它就是这么大啊。以我们现在一个天文学的知识来看的话，宇宙就是这么大啊。当然，这个整个的这个110亿个啊，这个10亿个太阳系哈，这个大千世界啊，10亿个太阳系，这里面多少哈，有的有友情，有的没有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它的量就这么大。所以应顺导师他就说世界什么是有无量的世界啊，是有无量的世界。那以类似地球这种星球啊，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至少当然目前为止啊，我们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太空的探索啊，还在太阳系里面为主啊。那外面呢这么广大无量无边的世界，多少啊那个有啊众生在哈，有几个世界哈，多少世界？那佛典里面啊讲的这个啊，主要的这一个3000大千世界哈，这个3000大千世界，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去了解说佛教的一个宇宙观，它是这样的磅礴啊，是这样磅礴。我们啊去认识它啊，但是呢，我们认识它就好，我们修行还是要在什么？还是要在我们身心着手。那因为你如果说修行到一个阶段，你修行到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的时候，都跟你修行到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都跟四个禅天来呼应的。我们啊，一个修行到四禅的人，他往生以后，他升到哪里？升到四禅天去，是这样子。我们了解啊，整个的一个宇宙观是这样的。那后面呢？这边呢，又讲到一些啊更深入的一些世界。这一个呢，一种世界海哈，那就更钻研、更深入啊、更磅礴。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往下讲了，因为应顺导师这边课本也没有讲到这么多。那原始佛教呢啊，基本上啊也重心也就不在那里了哈。那我们在这个最我们这个第一页这边呢，这个世界观我们了解以后。我们知道说佛教的世界观啊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啊，因为你如果说修行的时候一直去讨论这个宇宙观世界观的话，你可能会迷失了方向。但是你不了解的话，你有的时候呢你也不晓得你自己啊这身在何处，你要怎么走，你最后要走到哪里去，你可能你要啊这多少要了解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概念啊概念。那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一层跟一层的往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哈，你都了解，然后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往哪里去。如果你修行已经进入四空定，那将来哈当然会进入啊这个四空天啊，进入四空天，这个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目前来说啊，修行达到那个境界的人啊，可能很少了哈，很少，但是我们都可以值得参考。好，那我们对啊这个佛教的一个宇宙观，我们补充到啊这里哈。各位翻开啊这个《佛学概论》啊第十课，这个从11课、12课开始哈，讲这个因缘，讲缘起，讲三法印啊三法印。那如果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已经进入一个佛教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论题了。那佛法它最核心的就是因缘啊，就是因缘啊。这个在佛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哈，这个有这个佛陀呢，他有一次跟外道啊在谈话，这个那个外道他当然以种种啊他以种种的方法建立起他自己的理论，那佛陀呢一一把他击破。后来呢这个外道被击破的没有办法了，他发觉他的一个理论都没有办法建立的时候，他就反问佛陀说，你说我的讲的都不对，那你自己又是说什么呢？佛陀说，我论因说因，有时候也就是说我说缘起了啊，我说缘起，我说因缘。这个呢可见说这个佛教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 因缘法、缘起法。那还有一个啊，这个例子，这个舍利弗他跟这个不可知论者啊，就是华疑论者，跟那个目犍连啊，跟华疑论者善若仪学习佛啊那个解脱道。有一次他在啊这个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啊，碰到马胜比丘，他看到马胜比丘啊这种威仪啊举止啊非常的庄严啊，非常庄严，态度啊非常的慈爱啊，非常的啊和温和，他就觉得啊，这个这么威仪这么庄严的人啊，到底是跟哪一个老师学习的？学习的是什么法呢？他于是就过去说啊，你是跟什么哪一位老师学习？你学的是什么法？那马胜比丘说啊，我的老师是啊释迦毗昙啊，释迦啊瞿昙瞿昙啊，释迦瞿昙。那他所教我的法，我用啊一个句子来说明。他说啊，诸法从永缘生啊，诸法呢从缘来生的，诸法从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诸法从缘生的，从缘灭的。我的老师啊是这样子说我的，这个就是缘起啊，缘起的一个记。舍利弗呢听到以后当下就见到啊，他是一个很立根的人啊，见到啊就进入得到出国了啊。他一直回去以后跟目犍连讲啊这个情形，于是他们就离开了老师善若仪，投入啊佛陀的座下啊，成为最啊优秀的两位学生啊。这个呢，从这两个啊这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知道佛法最核心的、最根本的一个教义就是什么？就是因缘说啊，就是因缘说。所以说，我们看看啊，第十章我论因说因啊，佛陀说啊，他的所说的是论因说因。所以第一节是佛法以因缘为利益大本，因缘是佛法的一个最核心的思想。这个论因说因呢，佛陀呢他讲到啊，跟外道讲他论因说因的时候呢，他又讲了，后面又接着讲说，有因有缘啊，第二行这边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啊，这是很有名的啊，这个四句啊。这个有因有缘就是有这些因缘呢，即世间啊，即世间是一种啊苦，如果说把这四句把它用那个四谛来分的话，就是苦即灭道了啊，就是苦即灭道。即世间的话是一种啊果，是一种苦的果啊，即世间。世间即的话是啊即苦即灭道，那个即苦即是一个因啊，是因。有因有缘呢，灭世间，灭世间呢是一个灭啊，是一个果啊。有因有缘世间灭啊，世间灭就是啊苦灭之道啊，世间灭啊，也就是说苦即灭道。这时候呢，他那时候哈、啊、跟外道哈、啊、讨论这个时候，他就讲到以苦即灭道跟因缘法的一个关系呢，他在这里面啊就把它讲出来啊。所以说呢，我们讲到啊这个。这边呢讲一个因缘法，因缘法讲完以后，接着就要讲啊四圣谛啊，四圣谛跟因缘法都是佛法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个议题啊，这最核心的一个教义啊。好，有关于因跟缘这两个啊这两个意义哈、啊，佛陀不曾经有过严格的一个解说，就是说佛陀有的时候地方讲因，有时候讲缘。那这个基本上啊，他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解说，但是呢，在整个的一个教义的发展里面呢，它还是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差别。因呢曰特性说，缘曰利用说。特性啊，特性就是说一个体性啊，哈。这个体性的话，如果说因为啊，我们讲一个蔬菜菜或者果树的一个种子来说，它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它种子。是苹果的种子啊，是这个是凤梨的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一个它的一个体性特性。缘呢，越利用说，利用就是一个作用啊。一棵果树它要生长，它一定要有什么缘，对不对？要有阳光，要有空气啊，它要有一个水啊，还要一些啊，这个人去啊，去，还要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外力的一个配合，它才能够生长啊。所以说，类似这些都叫做缘。所以主以因是指主要的一个条件，缘是指一个次要的、一般的啊一个条件。所以因缘可以总论，也可以分开说啊。因呢，就是讲主要的，讲它的体性；缘讲它的利用啊，利用呢是啊讲一些次要的条件，因讲一个主要的条件，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啊。所以说，那这个从这个因缘来看的话哈，我们知道说，一个法的升起，它一定有一个什么一个升起来的一个条件，这是因缘说里面很重要的概念。法的升起一定要有一个升起的条件，法的一个灭去呢，一定有一个障碍的或破坏的条件啊。这个在苦集灭道四谛来说，集呢基本上它就是讲一个因缘啊，就是讲一个因缘，讲一个缘起。这个集里面呢啊，它有一个生灭，这个生灭呢，这个世间，它世间是什么，它怎么升起的，它怎么灭去，这个呢都是因缘法里面要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在一个整个修行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要把握生灭的因缘啊，我们要把握一种生灭的因缘，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所居住的一个世间它是什么，为什么啊我们这件事情它会升起，为什么这件事情它会灭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消失啊，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这些因缘的一个条件，然后呢去实行，然后呢去走向一种啊解脱，达到一种解脱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们呢在整个的一个生活里头，我们也是一样啊，什么事情我们要解决它，我们找出一个原因，针对原因去解决。修行跟生活是一样的啊，这个跟我们的一种病痛的治疗也都是一样的啊，病痛要找出病因，因病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药，吃下去就会病就会好。所以学佛呢，我们也要什么啊，针对我们的一个什么一种因缘的一种必要，因缘必要，知道说我们学佛我们有什么苦啊，这种苦的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啊，那针对这个条件，就如同说我们啊生病了，我们要去看医生啊，看医生以后要他开一个正确的药方啊，这个然后呢吃下去才能把病治好。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就好这个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学佛要一个什么，要一个正知见，一个正知见，一个正知见就是要把我们的条件啊，我们的条件要弄清楚。理呢要先测理啊，先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知道说啊怎么样子啊，我们的苦啊是怎么样的生，我们的苦啊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去灭它，我们要我们合理的一个方法我们去解决它，我们最后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灭苦的一个目的。所以说那个四圣谛呢，四谛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就一个染净的一个因缘来说。那课本呢这边呢，他弄了这个有画出啊这个图形啊，各位看138页，有因缘世间集啊，有因缘世间灭啊，这个就是前面啊有因有缘世间啊，这个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啊，它的一个也就是把那个呢四句记呢把它啊画成这个图形啊。这个呢有因缘世间集，这是苦啊，我们知道苦，然后苦集呢苦的原因是哪里来的啊，就如同下面你知道病 啊，病了以后你要知道病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身体不舒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身体不舒服，那这个针对这个呢，知道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是什么，有因缘，有因缘世间疾，是我们苦集灭道里面的疾啊疾。那这一个疾呢，在后面就会讲到它是属于什么一个流转的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呢在这个世间呢有苦，苦是经过我们一个啊一个疾，那经过苦疾，苦疾以后呢才知道说有疾就有苦，有疾就有苦，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我们轮回流转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苦疾。但如果说要走向一个解脱的一个道路的话，后面就有因缘世间灭啊，这灭呢就是道啊，有因缘世间灭啊，从道进入灭啊。那灭的话我们先知道苦疾灭啊，就好像病药已经病好了，那病怎么好呢，它要经过一个啊治疗的过程，这苦灭之道。所以有因缘世间灭呢，这个是经过一个治疗之道啊，最后走向一个解脱，它是一个什么，后面讲也会讲到它是一种圣道的一个执行，也经过一个还灭的一个缘起。前面呢是一种流转的一个缘起，我们知道要了解，后面呢经过我们的一个修行啊，有一个还灭的缘起。所以苦集灭道就是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整个的因缘的一个缘起，因缘的道理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四圣地的一个流转啊，走向还灭的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这样子的话，你了解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佛法因缘为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道理。好好，下面呢我们讲啊，这个讲到这个因缘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哈，这边呢啊，佛陀呢他对这个因缘呢的整个的一个解说啊，我们知道说他跟外道跟当时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团体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时的一个修行团体啊，以及婆罗门教，他们的一个对这个一个因缘，他们也讲因缘，但是呢这种因缘所讲的是一个什么，有的是什么五因的，所谓的五因的就是一个偶然的啊，是偶然的，没有什么原因的，叫做五因论啊。还有呢讲的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因即因，什么叫非因即因，非因即因就是说不是找错原因了啊，那找错原因那就是邪因啊，邪因。好，那他的对整个的一个因缘观跟外道不一样的在哪里呢？第一个啊，这个佛陀当时对外道所驳斥的啊，有啊列举啊这三种。第一个是宿作论啊，就是命定论啊，啊定命论啊，定命论。这个前面呢我们讲到轮回业报轮回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当时的一个业报的观念啊，人的一个一切都是什么，是由业报而决定的，人的一个所有的现在的一个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过去的业报所决定，如果说我们都是业报所决定的话，那我们现在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说宿命论、宿作论啊，跟定命论，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它就是什么？否定了这一生或者现在的一个努力的一个价值。所以宿命论是佛陀最驳斥的一点啊，最驳斥的一点。这个在讲到业报的时候，我们也说了啊，这一生所有的努力我们可以改变过去生的一个业啊，所累出来的累积下来的业报，甚至于说这一当下的一个努力，当下的一个努力你还在改变过去，你努力的够多够大，你改变过去就啊也就够大。这个是佛教的一个 这个业命论里面它最重要的一点，也最可贵的一点。这一点呢，它就针对一个宿命论啊做一个驳斥的宿命论啊。所以说佛法彻底啊，一个正确的一个因缘论是彻底反对这种谋杀现身奴隶而专讲命定的。佛法与宿命论的不同，就重视现身奴隶与否，现身的奴隶啊。因为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过去是做了多少的恶，我当然要承受。问题是说，那是我过去是做的啊，我怎么办呢？可是你有的是什么？是现在。现在在你过去的时候的现在，那时候你有没有在努力？你的努力有没有在改变过去式的一个业力？有的话啊，一直啊，当时的现在，一直到现在哈、啊，到现在的现在，你都要怎么样去做，在改变过去的业力？这个是佛陀，我们佛教的一个对业的一种因缘观的一个看法，用驳斥这种宿命论的。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啊。第二个呢是尊幼论，尊幼论就是那种神意说了哈，就是人的一生的遭遇都归结到什么神的意志，上帝、梵天啊，他当然啊，在神教说他是创造宇宙的一切啊，宇宙的一切。那佛教呢啊反对。因为这一种哈、啊，等于是说人的努力完全抹杀了人的一种努力，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神的意志，否定了人生的一个价值，这是啊跟宿命论一样的错误。人是要什么靠自己的努力，你若靠祷告或靠许愿，你可以达到目的的话，那人努力是。努力在哪里呢？努力是要跟针对因跟缘去解决啊，怎么会根据到神呢？啊，没有针对事情的本身去解决，这个就是佛教它最可贵的地方，它是经验的，所有的问题就针对问题来解决，而不是啊去归结到一个什么不可知的梵天啊，不可知就是说看不到了，它有啊。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啊，一个梵天或者上帝来解决这个呢，是佛教反对的啊，一种绝对的一种个命运的主宰啊。所以佛说佛教是无神论嘛啊，所以无神论就是否定有一个宰制啊，一种决定人类命运的一个主宰啊的一个上帝或者梵天的一个存在，有梵天。有梵天，但是呢他主宰人的命运啊，这不是主宰人的命运的，是自己啊，自己你怎么做啊，你可以改变你过去的一个业啊，你然后呢可以走向一个新的未来，这是佛教的一个因缘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说上面所讲的这两类思想啊，这个宿命论跟啊这个神意说啊，这两类思想已经在佛法的一个长期流变中多少混杂在佛法中，我们必须认清鉴别才好啊。应顺导师啊，他这一句话哈、啊、他这个是啊这个非常有深意的哈、啊、他说这个佛法的一个流传，那我们发觉很多佛教徒哎真的还有一些宿命论的观点啊，也真的有什么啊那种尊幼说啊，就神意说的一个观点有啊啊，这种这个我们很多接触的很多佛教徒里面是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呢是我们佛教所驳斥的啊，所驳斥的。我们要什么啊，把这个混杂在佛法中的这个宿命论跟啊这个尊幼论啊，要把它剔除，鉴别剔除啊，这样子才对的。第三个呢，这个还有一种啊非因即因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好了，有一些人啊，他认为说多吃苦未来就能得乐，这个呢也是啊 当时印度这个整个的一个修行的一种最常用的一种追求解决的一个方法。所以佛陀才什么苦行了六年，为什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就是说用六年的时间他才真正的发现苦行是没有用的。所以苦呢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啊，最好的方法。这个呢就好比啊，这个我们生病啊，刚刚讲的生病，你找不对方法，你病怎么会好啊？那非因即因啊，就是说用不正确的方法来做修行，最后呢也没有办法走向解脱。所以说呢，从这个五因邪因啊了解了以后，我们佛法讲的是正因啊，正确的一个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那这个，所以佛法讲因缘，说一切呢现象没有不是因果性的，这一种呢一切现象都是有因，都在因果法则中。佛法所重的是什么？思想与行为的一个因果律，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尊优论，也不是其他的那种苦行等非因即因，而是一种什么？佛陀教我们怎么，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样才做得好，你要从因果里面去了解。个人的苦要个人解决，你的苦跟我的苦不一样，你的苦要针对你的苦去找什么苦是怎么来的，我呢针对我的苦去找我的苦是怎么来的。这样子的话，我的苦从我的原因里面去找，就啊，然后你的苦呢去从你的原因里面去找。这样子的话，你就找到了，你根据你的苦你去修行，你就可以走向解脱，可以走到安乐。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个因果观啊，因缘观，是不是？解决我们的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这是命定的啊，我就接受嘛。接受可能心也会安了 啊，所谓的安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啊，既然都已经这个命中注定了嘛，我就不要管它了哈。那这个等于是说你放弃了你自己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努力啊，你等于把人生呢彻底放弃了。彻底放弃好像也安了，但是它是一种死寂的一个安啊，那个是佛教绝对驳斥的。佛教的一个安是要经过一个找出你的一个原因，针对你的原因去对症下药啊，然后来解决，得到一个安心，得到安乐，从我们自己得到安心安乐，然后让社会整个一个走向一个安心跟安乐啊。这个呢，这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对一个因缘的一个看法，跟当时的一个外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啊，这个可以流传2500多年，变成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宗教？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因缘论，就是因缘论。它跟外道最大不同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因缘论。这一种因缘论如果详细讲的话，它就是反对宿命说，反对神意说，要靠自己的一个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人在这一生啊，我们真的说哈，这个我们也发觉啊，人有太多哦无可奈何啊，有太多啊不可啊逆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一些哈，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里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承担它，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理念，我们可以改变它。这一生前面走过的，你是50岁，那过去50年你走过，你敢努力的多少，你对过去世的业力你曾经努力多少去改变过它，你努力多少，你反省一下。如果说你发觉过去这50年你的 努力不够的话，好，从今天开始你怎么样去努力，你今天开始就可以改变过去。这就是佛教业力论的一个因缘论的一个伟大的地方啊！你可以在这一生努力，当然也就是你可以在当下努力，这就是佛法的一个正因啊，正因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尊优论啊。而这个观念呢，我们啊能确立了以后呢，是发觉学佛啊是一条坦坦的大道啊，是振奋人心的大道。这个好，我们讲到这个哈啊、因缘啊，这个大概啊，先把它啊这个一个意义呢做一个叙说以后，我们后面这边第二节讲因缘的类别。应顺导师这边啊，他别出心裁，他用三重因缘来观察啊这个因缘的一个深意啦啊。这个佛法的主要方法在观察现象而探求它的因缘。佛法的方法就是什么？观察现象嘛，探求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一个世间，你有你的现象，我有我的现象。所以说呢，我们要观察个别的现象，探求个别的因缘，我们要根据佛法来做这个因缘的一个探求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呢，佛法的一切深意啊，一切一种大行就是我们深意，就是佛法呢整个的一个深很深的一种佛理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行出去啊？大行啊，都是要从呢观察因缘啊发现的。当然，因缘里面它的主体就是缘起了啊，缘起。那我们学佛，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哈、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世间，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心，我们的身，还有我们外在的一个环境以及社会的一个关系，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去观察，找出呢，啊，我们的一个病因在哪里，苦因在哪里，然后呢，根据佛法的深意，然后呢，去依据佛法的教导，我们去做。这样子的话，我们因缘才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佛法的因缘说才可以得到一个落实啊，才有个。那后代的学佛者，根据呢佛陀的一个教导，悉心参究，于是因缘的深意或浅或深的明白出来了啊。这个佛陀的因缘说哈、啊，甚深即甚深啊，非常深。你看起来好像哎，都是条件啊。好像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那么简单的话，那我们这个学佛你会发觉学佛何必那么庞大的三藏来去解说这里面呢需要我们要好好的去理清这个因缘的一个道理。那这边呢这个应顺导师他愿三重因缘来。三层啊，三重就是三层的来说明啊，这个因缘的一种类别了哈。第一个果从因生，第二个世代理成，第三个有依空力。这果啊，果从因生就是我们讲的因果，我们讲说一般的讲的因果了哈。任何啊这个现实的存在的事物，它不会自己就这样子发生的。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啊，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像问题是说，你有没有找对原因？任何事情一定在一个条件，某正确的一个条件，它这个条件下来形成的。问题说，你有没有找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一个果树啊。它要生长，它要什么？种子、肥料、水分、温度，有这些呢条件，它才能开花结果。那其他的条件就不是啦。你在家里敲桌子敲个三天三夜，它果树也不会生长，是不是？ 果树要生长必有它的个因缘，你在果树旁边对着果树啊合掌念念经啊，念三天，或者说合掌念上帝，或者念啊，就算念佛陀念三天，它会不会生长？它也不会生长，种子还在那边。你要给它什么肥料、水分、温度，这颗果子果树才能长出来。因缘果从因生，就是要这样子，一种现象的产生有它的一个什么正确的一个因缘，你做对了，它就果就产生了，果已经产生了。当你要了解它的原因的时候，你要从因缘法里面去了解，你才能得到它的原因何在，针对这个原因你可以有一个对治之道。果从因生啊，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果观念。那第二个呢，世代理成，这个果从因生这种事项啊，这种刚刚讲的果树啦，这些事项，这个都是因果的，我们知道了。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因果关系的后面呢，它有一个什么必然的一个理则在。这一种理则是普遍的、本然的、必然的。这个佛经里面是说，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这个就是说本来如此啊，法而如是的意思啊。果从因生后面有一个理则，这一种理则呢，就是什么，有一个什么，这课本这边讲生跟死的一个理则，做一个例子啊，这个呢我们比较能一下就能体会。我们都知道有生必有死，我们都知道啊，差的就是什么，活得久活得短啊，有的长命有的短命，有活得好有活得不好，有生在金汤匙之家，有的生在贫贱之家，有的死的嘛好死，有的死的不好，有的呢遗臭万年，有的呢英烈千秋。那你说这一些，不管这一些不同的这种生跟死，一定有一个理则是什么？有生必有死。这个理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最后的一个道理在里面。这种个别的有很多啊。当然刚刚讲的这种不断这种差别，就是一个什么业报嘛，都是业报，或者说经过个人的一个努力嘛，啊，有这一些不同的一个结果。可是呢它后面的理则就是什么，有生必有死，这十二缘起里面讲的啊，所以说这个必然的理则啊，这个所以说这种业报的一种，我们一种单纯的啊这种机械化的一种业报观啊，那这种业报观的后面的一个理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种业报这个这种单纯更机械化的业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一个活用，一个有机的一个用法。一个业报它要经过一个什么，它的产生一定要经过一个什么因缘啊，你要给它一个什么条件啊，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利用这个时间来改变这个因缘啊，改变这因缘。那你整个的一个这个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行为一个动机啊，这边你都要去什么去做你的努力。人当然啊，他身体不好有他什么啊，他过去啊，他怎么挥霍的，把身体挥霍坏了，他事业不好，也可能经济不景气，也可能公司呢营运不良啊，或者家庭关系不好，也可能是啊这个个人的一个行为某一些有偏差，这个都是什么因缘条件啊，都是因缘条件，是不是？那如果说一种因果业报，你愿一个单纯的一个机械化的来说的话，那当然它也是一种因果业报的一个观念。可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 这个整个的因果观念里面，它牵涉到个人、环境跟社会啊，整个的一个因缘，也就是说你个人的业跟社会的一个共业都在影响你。人呢，就是要在不要说哈用机械化的接受那种因果业报的观念，我们要从一个正确的因缘观里面，我们要知道说，人呢是要怎么样啊？是要啊这个经过一个了解了，一个公司营运是一个经济不景气，这个营还是说是公司本身的一个组织上有问题，而造成一个营运的困难。我们要了解这个，了解这个以后，来了解说我今天这种啊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啊，是我的原因，还是公司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你这个因果要了解啊，如果不然的话，你一天到晚在那边责备自己啊，说都是我自己的原因，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正确的原因。所以有一种正确的一个因果观念是要什么？要知道因缘的一个善知因善观因缘的一种何在，你要去了解，知道在我的部分是什么原因，在啊在一个社会的部分，在公司的部分啊是什么原因，在整个环境的这个大环境因素是什么原因，然后呢我们自己要去怎么做，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用啊然后呢用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我们面临的一个环境。你做的正确的，你就改变过去的命运，做的改变的越多，做的越多，就是说你做的善啊越多，你对过去啊那种改变啊那种越大。当然你做有些人恶做的多，他当然啊受也是改变很大啊，但是他是受恶的果报啊，这都是在善跟恶都是在改变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善观啊我们的因缘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世代里程啊，一个后面一个理，这个理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啊，这个了解国从因生是绝对没有错，比较容易了解，那后面的理呢比较难了解。这个理就是要什么，善观我们的世间的因缘啊，然后呢我们针对啊根据啊后面所讲的一个十二缘起啊，我们怎么样子去啊去改变我们自己啊所面临的一个环境啊啊我们自己的遭遇，然后呢针对一个因缘啊，然后呢去好好的去做，好好去做，然后自然就会把这个把我们这个生命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啊。这力要把握了啊，这必然的一个理则啊一定要把握啊。好，第三个呢，这个有依空力啊，有依空力，这个有啊，那我们呢当然我们从国从因生这个事项跟世代理程这个必然理则，这个都是一种存在，一种世间的一个存在。这种存在呢我们要知道说它都是以否定实在性的一个本性而成立的。什么叫做否定实在性的本性而成立？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啊，任何一件事物啊，任何一件事物它本身呢它都是什么，一种无我性的，一种实在的什么一种本性呢，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它没有实在的一个本性，没有一个实在的本性，都是一个什么无我性的。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一个房子它存在在那边，我们知道说房子它是有什么木啊木头啊石头瓦片啊，跟这个盖房子的人众因缘合成的，这是果从因生没有问题。那房子呢盖成房子它一定有一个什么一个盖房子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不然的话如果说不是啊以这个盖房子的一个原则在里面的话，它就不能盖成房子，所以世代理程。但如果说这边已经有房子了，或者说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建筑的话，你房子也盖不成。所以房子呢什么要在一个什么空啊，这边呢要什么，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呢这边要空的，要没有房子。第二个呢我们知道房子呢是根据什么啊一 一个圆来合成的众圆。那以这个房子来说，就是木石瓦匠啊，这几个都是房子产生的一个圆因缘。从这个里面，第一个呢，它原来要空，要没有房子；第二个呢，它要变成一个房子，它要经过刚刚讲的啊，一个匠人啊，经过他要用木头、石头啊、瓦片等等啊，来盖起这个房子。从这边我们来了解说，一个有一个存在，它呢什么都是什么本来没有啊，现在有了。那因为呢它是因缘的，当因缘离散的时候，它要什么？它还是要房子到最后它要还是要倒啊，还要消失的。所以说最后还是什么已有的还是会归于无。好，课本这边讲说，凡是在本无经由啊，本来没有，今天现在有了，已有还无啊，已经有但是还是会走向没有的一个过程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凡是存在的时候也仅是和和相续的一个假在。当下即不离存在的一个否定，当下就是空的了，即有即空了啊。就是说凡是存在的时候，它是一个和和相续的一个假在，成立是这些木头石头啊在成立的，最后呢它在那边的时候它是假在，它是和和一个因缘和和相续的一个在那边，到最后呢它还是走向什么房子还是要倒的，最后啊50年100年200年300年啊一般的房子啊都会倒了，像万里长城对不对啊，盖了1000-2000年它最后呢还是会倒，还是会倒。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什么啊，还是走向啊这个无啦啊，走向一个啊，这个是就是一个空的现象啊，空。那佛教里面啊，当然后面大乘佛教啊广说空啦啊，那可是在原始佛法里面就已经有空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啊。那个这个呢啊就是什么一个有一空力。所以说呢这个就刚刚就讲说空这个来说的话，这个任何一个凡夫或者圣人都是本性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那就我们众生来说，我们当然我们呢这个被烦恼啊，被这个五蕴的报身啊所蒙蔽了哈，所以说呢我们在一个忧悲苦恼里面啊，就像说啊一个天空被乌云所遮盖了，凡夫圣人都一样啊，都一样。那圣人跟凡夫不一样的在哪里？他就是什么，他就像好像哈、啊、一阵风啊把乌云吹散啊，万里晴空，是不是没有乌云了，就得到什么用解脱了。菩萨道就是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说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是要从四代里程最后要走向什么有一空力，这种空寂，这种无我的一种觉证呢，这个就是这样子建立的啊。我们的清净本心要什么？要经过一个修行啊，一个啊修行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菩萨道一个修行的过程。这种修行呢，就如同啊万里乌云啊遮盖着，最后经过修行的过程，然后慢慢慢慢把乌云啊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薄，好，最后一阵风啊，整个把乌云吹散，走向一个清净的一个解脱境界。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啊，从这个理则里面啊，一个必然的理则里面，我们要走什么？知道说一个空啊，在那边啊，对一种最万物的一种现象的一种实在性的一种否定啊，一种实在性的一种否定。用主宰性的一个否定，我们要最后我们要走向一个 对因缘法要走向一个对一种实在性否定的一种空的一种了解。你了解了以后，你就真的能了解到什么是因缘法。因缘法不只是果从因生而已，不只是世代里程那个必然的法则啊，我们还要最后要了解到我们所有这些现象，最后都一个了解到它都是什么空的，都依据空而立的，即是即空。从事情本身里面我们就能了解它就是空啊，就是空啊。那这样子你能了解这个以后，那个因缘法大概整个的一个精神就掌握住了啊，就掌握住了。好，这边讲到二大理则了啊，二大理则。那我们前面呢啊，在讲到那个图形的时候啊，讲到图形的时候，讲到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苦集呢是缘起之性，灭道呢是圣道之性。这个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是两个理则。我们在有苦，我们知道苦的原因，这是一个什么？一个修行的一个，已经你在知道修行的原因的时候，已经在进入什么一个修行的一个阶段了。那一般世间的人都在什么？就在浑浑噩噩，他是不是？他也在什么？他也受苦，他也有烦恼，是他的苦是经过他的整个的一个集烦恼所形成的，他于是在什么苦集里面浑浑噩噩的过生活。这个是什么缘起之性，一般人都是在这种缘起的道理里面过生活。可是呢还有一个呢，佛陀提出一个灭道的一个四谛里面的灭道的道理。灭就是啊即灭解脱，道呢就是经过一个修行之道。这一个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了解我们的苦，然后找苦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追求一个圣道之性了。也就因为我们找出苦的原因，而经过我们用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修行之道，然后修行走向解脱，这个就是什么圣道之性。所以缘起之性是什么？就是十二缘起嘛。我后面将会讲到十二缘起，从无明开始一直到生老病死，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人所走的路线。我们了解了缘起之性以后，我们才可以走向圣道之性。圣道是什么？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经过啊八苦啊这个戒定慧啊的一种修行啊，这一种呢是一种什么？一种超越世间杂染的清净法。那缘起之性呢，这个佛经里面以法性、法住、法界安住啊，也就是本然性、安定性跟普遍性呢，它来形容缘起之性啊。那当然这个是十二有之啊，这是世间的一个杂然的因果相生的法则啊。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世间人我们都在因果之性里面生活啊，我们都在，只在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就可以什么，就会走向什么圣道之性。圣道之性就是八正道，超越世间杂然的清净法。那我们啊在修行，我们学佛，我们修行，我们走的当然就是一个什么圣道之性。那在我们圣道之性之前，我们一定要了解缘起的法则。你不了解缘起，你怎么走圣道啊？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从这边我们能了解说哈，这个缘起之性是杂然的啊。课本这边说，这个两大理则啦，就是因缘论了哈。缘起之性是杂然的世间的，圣道之性是清净的出世间的。因缘即包括了佛法的一切啊，因缘包括了佛法的一切，有情的现实界啊，即杂然的。我们有情，我们的现实界是杂然的，对不对？这杂然的因缘啊，不只是我们要面对，所有的有情都要面对，都是一个杂然的一个一个一个 世界啊，现实界。那这个呢，升起的当然是杂然的世间的苦迫的因果。我们在缘起里面生活，在我们杂然的世间生活，我们升起的当然是一种一种世间的苦迫因果啊。如果说我们走向清净的因缘的话，我们走向圣道之性，经啊，依据八正道来修行的话，我们依照这个理则来说，我们就可以走向什么？升起清净的出世的安乐的因果。所以说，我们讲我们佛法，我们讲因果的时候啊，不是这样子啊，随便讲一讲啊，讲一讲。我们要在我们所每一个人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杂然的一个事项里面，我们把握因果的一个必然性，我们因果的必然性把握住。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啊所面临的问题，每一个人所每个人不同的因缘，那我们把握这种因果的必然性，然后呢，来观，来看，来这个考察啊，来观察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世间，然后呢，找依据这个理则，然后依据我们所找出来的这个苦世间找出来的苦的原因，然后我们对症下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啊，从我们的现实人间里面走向什么？走向一个进化的一个大道。所以佛呢，它只是一个什么？它是指出一条道路了。真正的要什么？我们要自己去做啊。所以自助啊，要人助就天助了啊。我们最常讲人助天助啊。你说啊，每天在那边求佛啊，当然佛啊会给你加持啊，护法龙天会给你加持。你如果够虔诚的话，但是呢，真正的关键还在你什么？你要善观因缘，针对你自己的一个苦的原因找出来以后，依据这个理则去什么？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佛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因缘，你只能根据佛所讲出来的道理，他这个理则，你了解缘起之性是怎么样子缘起的，然后呢，根据你找出来的一个苦之原因，然后根据正道那个圣道之性去修行，因为原因找出来了，你要找出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比较容易了，然后去修行，最后啊走向一个解脱。所以课本里面这边讲说，要得什么法住智，法住智，然后进一步的实证，然后见法涅槃。这个阿含经里面说啊，先得法住啊，后至涅槃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要了解这个缘起的一个两大之性啊，这个缘起之性跟啊一个因缘的两大之性，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然后跟从这里面呢啊知道法啊知道法，然后根据呢这个佛陀所教导我们的法，我们去什么？努力执行啊，要靠自己去执行啊，这一点我们要谨记在心呐 这个两大啊，这个自信呢啊，一个是杂然的，一个世间的，是苦迫的。我们现在就是面临这种缘起自信，但是我们要脱离这种缘起自信的苦迫的时候，我们要走向一个什么？另外一条什么？一个道路，一个圣道之性的道路，要经过八正道一个修行。当然，路是这样的分啊，它其实就在你什么？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在你的生活。它只是在一个分析上面啊，一个缘起啊，一个圣道啊，是这样的。其实缘起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圣道还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就在你的生活里面找出你的苦迫的原因，然后。这个等于是你知道法住啊，法住，然后呢，知道法住智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走向一个什么？一个涅槃解脱的一个大道，最后走向解脱，缘起之性，圣道之性，要这样子去理解啊。好，我们这一节呢，我们讲这个这一课呢啊， 我们讲因缘，讲因缘。那下面呢，下面一课我们讲缘起法了啊，缘起。那刚刚讲因缘啊，是一个缘起之性啊，圣道之性。那下面一章缘起法就是专讲啊缘起之性的啊，缘起之性的十二缘起。那我们这个已经10点多了哈，我们休息个10几分钟啊，等一下我们再来上课。